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的主日正道经文是旧约圣经撒母耳记的第三章啊。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七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的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以利说：“我并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来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啊。我们来看哈，一节说撒母耳孩童撒母耳仍在以利面前啊，侍奉耶和华，就是供职的意思啊。我们看这几章哈，讲到这个少年撒母耳的时候，他始终是就是侍奉啊。谈到以利家的罪恶，谈到以利两个儿子的罪恶，但是孩童撒母耳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仍然是分别为圣，并且他不沾染污秽，他也没有受那些恶人的影响，他就是信神侍奉神啊。作为一个孩童啊，这就是他的心智啊。说当那些日子啊，圣经是这样说，耶和华的言语非常的罕见啊，就是说非常少啊，非常少，说没有重大的默示，重大就是爆炸性的，就是非常就听起来非常重要的那种默示啊，没有。说那时睡在以利自己的地方，他的眼睛开始变得黑暗，而且不能够说洞察，不能够看清啊。这里呢，明显的是在指属灵上的事情。啊，因为圣经它不是医学书，它并不会记载一个人他老了长什么，就是肉体，它主要是讲以利呢在属灵上已经开始迟钝衰败，而且没有渐渐的没有恩赐，是吧？神的话也少了。耶稣说眼睛就是什么心里的什么源泉啊，那个意思说眼睛昏暗了，全身就昏暗，是吧？眼睛昏暗了，全身就黑暗。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包括上帝呼召撒母耳的时候，以利他都没有反应过来，立刻反应过来，就证明以利在属灵上已经开始啊，渐渐的衰败啊，渐渐的衰败。所以说，你看这个撒母耳是不断的长进，但然后以利是怎么样，不断的衰败啊。也就是说，之前的时候是上帝给谁说话，是给以利说话。之前的时候以利是有恩赐的啊，上帝给他说话。但是呢，从这个时间开始，上帝开始废掉以利，不再向他说话，然后转向什么孩童撒母耳啊，转向孩童撒母耳。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和以利家的这个区别，以利是他两个儿子不断的犯罪，然后以利也不去管，但撒母耳是怎么样，是敬畏上帝啊，在神面前侍奉。那时候撒母耳很小，但是你看到他半夜他只要是有侍奉他就起来，是吧？他是一个精心祷告有侍奉，而且呢早上起来也是他去开这个圣殿的门。你可以想象一个小孩子啊，从断奶开始就放在圣殿里，晚上一个人睡觉啊，也没有父母在身边，但是呢有上帝在那里。所以说这个孩子呢，他就是说一个从小圣洁的一个人。所以说因为以利的罪恶，上帝已经警告以利了，他并没有阻止他两个儿子去犯罪，所以说上帝就不用他了，知道吧？所以说你从这一章可以看到，这个侍奉逐渐从以利那里转向什么，转向撒母耳，有这样一个转变。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就一个人他的恩赐越来越少，然后也看不清楚，另外一个怎么样，他开始逐渐的恩赐越来越大啊。后期你也看到扫罗和大卫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所以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就是这个意思。你越敬畏上帝呢，越是专心侍奉呢，就会越来越多的恩赐，你不敬畏上帝呢，就会越来越少啊，就会被上帝废掉。说第三节说神的灯呢却还没有熄灭啊，撒母耳在耶和华的殿内躺卧，那里有神的约柜啊。你注意这句话哈，说耶和华呼，你看耶和华呼唤撒母耳，看他说看呐、啊、我在这里。这里呢那个灯啊，在摩西五经里说的很清楚，是世世代代要点着，从晚上到早晨，这个灯主要的作用是在夜间让神的殿亮着，知道吧？神的圣所世世代代这个金灯台要点着灯啊，点着灯。所以说你会在这里注意一个问题，一方面呢，因为教内的罪恶，因为以利和他儿子的罪恶，神的默示稀少，变得不常临到；但另一方面呢，在这样邪恶淫乱的时代，神 仍然把灯照在那里。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一方面神的漠视其手，因为人的罪恶，但另一方面呢，神还在那个教会，灯还在。因为什么呢？因为撒母耳这样的人呢，就是那个金灯。耶稣说嘛，金灯台就真正属于主的教会，是吧？然后你们是什么？是世上的光啊。撒母耳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说，像撒母耳这样忠心的分别为圣、敬畏上帝的人，在黑夜中仍然能够像这个圣所的灯一样发出光芒啊！这个圣所的灯指真正的教会、真正的圣徒，然后他也是在这像撒母耳这样的人。所以说，在邪恶淫乱的时代呢，在每个时代哈，仍然有这样的像撒母耳的人，他不会在乎别人怎么去做啊！你别人在教会作恶也好，你的恶行也好，但是这样的人呢，他只去仰望上帝。所以说，这就是世上的光，这就是金灯台。撒母耳就是这样的人。你看到以利那里已经慢慢熄灭了，但撒母耳这个灯一直都亮啊，一直到在今天也是这样。说他跑到以利那里说：“看呐，我在这里，因为你呼唤我。”以利说：“我没呼唤你，你去睡吧。”啊，他去睡。耶和华再次呼唤撒母耳啊，然后说了这些，然后以利还说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撒母耳没有认识耶和华啊。耶和华的话也没有向他启示，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上帝会把这个恩赐和侍奉从以利转给一个孩子，没有人会想到的。以利没有想到，撒母耳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啊，所以说以利呢，压根就没给撒母耳讲过你怎么要去做先知的侍奉，因为他觉得他太小，给他讲这些也没有用，啊。以利知道这，因为以利他这些知识是从之前的人教给他，说上帝要是在夜间跟你说话，你说啊，你说请说，仆人静听，啊，但是呢，没有人准备过这个事情，撒母耳也没以利也没有跟撒母耳说这个事情，但在这里呢，神的这个呼召就忽然临到了，而且人都不会想到上帝会大大使用这个孩子一生啊，使用这个孩子一生。咱们看第八节到十节，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说。到以利那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这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啊。我来看啊，当啊神第三次呼召撒母耳的时候啊，他就跑过来说啊，看到我在这里，你呼唤我。以利这才明白过来啊，所以说你看到撒母耳呢，从小侍奉在圣殿，而且他基本上就是昼夜就是随时准备的，像耶稣说的是吧，昼夜警醒，就是说只要有声音有神呼叫他，他就起来去，要么去祷告，要么去回应，要么去找以利去询问。以利也是经常呼叫他，所以说半夜叫他他也起来，他没有说他远超过那个时代的孩子，甚至远超过那个时代的大人，没有人会这样半夜的为了神家的事说起来就起来，说错了，他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就是上帝的仆人，昼夜警醒，随时预备奔赴上帝的呼召。他那时候虽然是个童子，但是在侍奉方面他已经远远超过，不光是超过以利，也超过那个时代很多的人啊。所以说关于警醒祷告，关于就是随时起来去侍奉，他比那些比他大的多人都做得要好。这就是一个从小分别为圣的人，他就是干净纯洁，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非常的属灵啊，他的干净纯洁导致他的属灵啊，他的属灵没有混乱，没有污秽，然后他做什么事情都是清楚的啊。以利对撒母耳说你回去躺着吧，他要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你的仆人在听。撒母耳就回去躺在自己的地方。所以说你看到在这他是自己住的，是不是一个小孩子，小孩子一般的话他自己睡觉会害怕的，但是神跟他同在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哈拿能够有勇气呢把这个孩子从小放在那里，其实真的是想去侍奉上帝，因为当年圣殿里那个环境并不好，我们知道啊。然后耶和华降临站着，叫神来了啊，站在这里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说你请说，你的仆人静听啊。在这里呢就是说他也就从之前那个师傅那里得到了这样的教训，他知道该怎么去做啊。我们看十一节到十四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 以利家的罪恶，虽献祭奉礼物，永不得赎去。我看谁家，谁家说看哪啊？说看哪，我必在以色列行一件事情，让所有听见的人双耳刺痛啊，双耳刺痛。这里呢，上帝亲自动手了啊！以前的时候，这些擅自行事的都会被处死，在这里以利也不管，所以说上帝会做这个事情，让众百姓听见就害怕，不再敢上帝擅自行事。说到那些日子，我必向以利坚固，我指着他家所说的话，说从开始到结束啊，因为我曾宣告，我必审判他家直到永远，因为他知道那些罪孽，就是关于他儿子自招受辱的事情，他却不制止他们。注意哈，不制止。所以说我们只看到以利之前那种不痛不痒的责备，啊，你们不该这样做，但是就不管啊，这个事情啊等于没说，因为以利是事实，他绝对是能阻止这个事情，但他不阻止，所以说让上帝更加的恼怒这个事情。所以说无论是在以色列在教会哈，如果有人明显的不敬畏上帝，不管在教会里边是谁，这个还无悔神的教会，这样的人呢要被咒诅啊！你姑息他们呢，那你这教会里管事的也一块受咒诅，因为你尊重恶人嘛，纵容恶人，你把神的教会污秽了，你就是藐视上帝啊！上帝说你藐视他们，不是说啊，这个事情以利说啊我没错，你是管事的，你是有权柄的，你不制止这个事情，你就是犯罪啊！而且他两个儿子的罪孽是很明显的，并不是那种啊，需要进行祷告才看出来，就是非常明显的事情啊。所以说他不做，上帝非常恼怒，因此我向以利家起誓，以利家的罪恶罪孽，注意哈，即使通过献祭物，借着献供物，也不会被遮盖，直到永远。就要说什么善感行事的要致死，献了赎罪祭也没有用啊。耶稣说，往上里，耶稣说，人和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知道吧？这就跟亵渎圣灵没有区别了，因为上帝的灵在那个教会里边，你还故意犯罪啊，然后有人还故意姑息，所以这姑息的人和犯罪的人要去除灭啊。但呢，善感行事的，无论是寄居的还是本地的，善感行事叫什么？亵渎耶和华。新约叫什么？叫亵渎圣灵，他要被剪除，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在他自己身上，是吧？就是这样。所以说人只要不是像以利和他两个儿子这样离谱，其实呢偶然被过犯所犯所胜，他的罪恶还是可以救的。但是知道这个教会是真的，知道上帝在这里还作恶，还去污秽教会，还去在教会里边做事情，那么这个事情他就真的是要被剪除了啊，真的要被剪除。我们看15到18节，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殿的门，不敢将末世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是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对我，对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撒母耳就把一切告诉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我们来看这里哈，说撒母耳呢，直到早晨起来啊，他正常的去侍奉开门。但是他害怕，不敢告诉以利啊，在这里他害怕。第一呢，他对这个预言当中的这些要临到的灾祸，他感到害怕啊，他感到害怕。所以说他敬畏上帝嘛，因为并不是临到他嘛，他没必要害怕嘛。但是呢，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看到恶人要遭灾的时候，他也会心里害怕啊。说以利就呼唤撒母耳说：“啊，我儿撒母耳，看到我在这里。”他叫他儿子哈。以利说：“他对你说了什么话？”你不要，你若隐瞒一句，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你，啊！我们看这里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生气啊？难道是说看到上帝不用他用别人吗？但是这个咒诅对一个孩子来说也太重了。你儿子做了这么多的恶啊，在教会里边践踏圣物啊，然后呢，与会幕里侍奉的护人啊苟合行淫，你都是轻描淡写的去。不痛不痒的去责备两句，那他儿子应该配得上这个咒诅。所以说他说撒母耳，你是我的儿子，我对你怎么那么好，其实 他对他没那么好，对不对？因为他更爱自己那两个畜生儿子，他而不是说对这个上帝所喜悦的这个撒母耳真的是去倾尽自己的一切去爱护他，并没有这样，只是因为撒母耳没说嘛。啊，在这里你看到以利呢，他不仅是属灵倒退，而且他这个人很双标的，他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对自己的儿子，他就百般袒护，但是撒母耳并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情，而且他可以心平气和的说：“你告诉我不要隐瞒。”他没有说嘛，他直接就咒诅就上去了啊，直接咒诅就上去了。那看来这真是别人家的孩子啊。然后萨母尔把所有的话告诉他，没有隐瞒，他却说他是耶和华啊。这意思就是说，他是上帝啊，他想怎么做，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就说这句话表面看着敬畏上帝，其实就是一种，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你要明白一个事情啊，保罗呢在新约也说过啊，谈到这个有人是预备遭毁灭的，有人是上帝预备要赐福的，是吧？然后有的人就站出来说了啊，那都出于上帝，那我能怎么办呢？他能让我变坏，他要灭绝我，那我能怎么着呢？保罗说什么？你这人为什么跟神犟嘴呢？啊，所以说，以利把这个事情呢，完全推到上帝的身上。他当年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菲尼哈啊，因为上帝就说了，你要永远侍奉在我的面前，他就来了一个什么？我们今天他们说的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结果发现上帝要把他归到咒诅那边，他就来了，哎呀，那上帝预定的事情没法改变，那这个事情。是上帝的责任，那我有什么事情抗拒呢？那我儿子有什么事情抗拒呢？所以说这个事情他就是一个，他就完全不考虑自己的罪恶，这时候应该说什么？应该说哎呀，我确实错了，我得赶快去责备他。没有，你发现他根本就是说他到这之后他也是没有去禁止，你明白这个事情吗？他有去禁止没有？他在上帝的咒诅面前已经麻木了。我们知道旧约那个亚哈非常坏，但亚哈上帝说咒诅他灭他的时候，他披上麻衣然后缓缓而行，上帝就暂缓了对他的审判，对吧？但上帝两次派人指责他，一次是派一个神人，一次是孩童撒母耳，他没有对儿子这个事情有任何实质性的去阻止啊，所以这一次他完全不提他儿子的罪，他光强调那上帝大嘛，那没办法，他想做什么我们拦不了，是吧？就这个意思嘛。所以说以利这时候真的是这个这个老迈，然后也属灵麻木，眼睛发昏，大祸临头，毫不谦卑啊，而且连这个连想去回转的心都没有了啊。所以说这时候已经彻底不能回头了，因为神要灭他的家这个事情已经定了。所以这时候呢，他真的是被上帝弃绝了，因为连一个悔改的心智都没有了，你明白吗？人凭自己改不了，你要明白这个问题，因为上帝已经彻底看不惯你了啊，所以说他已经啊往上面没有了这样的心智啊。我们看十九节往后哈，来往下聊，看十九节吧。啊，对，往上面。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一句话都不落空。从但到别人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启示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遍地，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的话一句都不落在地上啊。这里是什么？第一，没沾染污秽；第二，没有被搅乱；然后所有的看见，所有的听到的声音，所有的感动都从上帝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正确呢？其实有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哈，有的时候当这个传道人或者先知啊，他被人污秽或者说他沾染一些污秽之后，沾染不洁之后，他会听到错误的声音。但是撒母耳从小是干净的，他没有沾染污秽，他的声音就是都从上帝，所以说一句话不落在地上，这才是正常的。不是说做了先知了，他有的预言是错误，有的预言是正确。真正一个人在这个时期，我说在一个时期他干净的时候，他所有的看见都是对的啊，都是对的。从但到别日巴，整个以色列都知道撒母耳确实是耶和华的先知啊，连那个偶像的那个地方那个但啊，北边那个但啊，但支派都知道啊。从但到别日巴，所以说那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撒母耳 因为在这章开始的时候说耶和华的默示非常稀少，到这也是不稀少的，因为怎么样？因为撒母耳不断的说预言啊，并且都应验了。所以说，跟以利的属灵倒退和逐渐衰败相比，撒母耳是大大长进，毫无错误，然后持守圣洁，这就是一个对比。说耶和华再次在示罗显现啊、嗯，因为耶和华在示罗向撒母耳启示自己，这个显现不是说光说话，这个显现就是以人能看见的形象，就是说预表主耶稣基督嘛，向人显现。在上一次显现的时候是在士师记第二章嘛，上到伯金。是吧？耶和华的使者上到伯金嘛，所以说这一次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啊，上帝开始在以色列当中复兴了，要处理完所有的事情，从士师记的衰败、沾染不洁，然后到属灵倒退，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在这里呢还差一步，就是把以利和他的家，把他两个儿子都除掉，然后后来呢就会逐渐走向复兴。然后这样的复兴就预备大卫在以色列做王啊，预备大卫在以色列做王。所以说，你看通过耶和华的话啊、嗯，上帝显现是什么？通过耶和华的话，以人的样式显现，通过耶和华的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说，从旧约的时候啊，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嗯，到这里。都是神成为人的样式向人显现，到新约的时候耶稣道成肉身，其实在旧约显现的这位上帝呢，就是在新约的时候没道成肉身之前的人子啊，他从太初都有。所以说这一章呢你会发现哈，他就是在讲结合前几章讲的，就是说撒母耳从小就是分别为圣，就是圣洁，就是忠心且警醒祷告，而且呢上帝随叫随到啊，从早到晚都在侍奉啊，然后以利和他的家呢是什么呢？污秽神的殿，践踏上帝的圣物，而且对罪恶不去制止。所以说，在这里就不是说一个仆人交接给另一个，没有交接，直接就把那个废掉了。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是吧？然后把这污的仆人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去。所以说，在神的家呢，第一要想侍奉不出错误，你就敬畏上帝，别沾染不洁。别人怎么样你不要去管，再一个不要结交恶人，你就是不停的圣洁侍奉上帝，你的恩赐会越来越大，你的预言会越来越准，你会没有错误。然后那不敬畏上帝的，在教会里作恶的，污秽教会的，然后践踏神的圣物的，上帝会废了他和他的家，而且是没救的，因为这是亵渎上帝，亵渎圣灵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我们。